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6,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36章第一讲 The Sixth Commandment, 第六条诫命 War and Punishment, 战争和刑罚。本章的标题呢，借用了托尔斯泰和陀尔斯托亚夫斯基两本小说的名字的每样用了一半，就给了我们两个的题目，是与第六条诫命有关的一些常常讨论的问题，战争和刑罚。战争和刑罚往往是涉及到流血和杀生的。有人就认为呢，杀生呢是违背了第六条诫命。当然，战争和刑罚不是自意的违背第六条诫命，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第六条诫命并没有禁止所有的杀生的，禁止的是那些根据上帝的律法不合理的杀戮，上帝没有批准的那些的谋杀。那究竟上帝批准和不批准哪些的杀生呢？那我们就要在第六条诫命以外其他的经文去找了。正如呢，十诫的每一条诫命，我们都要从十诫以外去找如何去应用这些的诫命的。因此，第六条诫命很短，但是呢，不等于讨论第六条诫命可以太过的精简。本书的第一大段，关于刑法的不同理论 Theories of Punishment， 刑法就让权威或者权柄这个概念有实质的势力。假如一个权柄，一个掌权的人必须有能力执行，假如不服从的人有什么的后果，这样子他的权柄才能够运作的诚然的。假如一个权柄是不能够惩罚的话，就不是权柄。家庭、教会、政府、学校、商业、军队、球队，是的，每一种的组织都是有它的权威的架构的，他们都必须能够有管教的方法来处理那些不符合他们准则的人。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的组织里面，只有家庭和政府有权有能力去留学。但是我们若要了解这个特权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究竟刑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惩罚那些不顺服权柄的人呢？刑法是有几个不同的动机的，我会提到一些今天常常被讨论的一些的动机，然后呢，我们又与圣经里刑法的动机来比较一下。Motives for punishment， 刑法的动机。那这里又有几个小的标题，第一个是 deterrence， 制止；第二是 reformation， 道德的重整；第三个是restitution， 赔偿；第四个是 restraint， 约束；第五个是 taxation， 征税；第六个是 retribution， 报应。刑法的理论，第一个 deterrence， 制止，根据 deterrence 制止犯罪这个理论呢，这个社会呢，要惩罚一个犯罪的人，来对社会其他的人作为一个的教训。我们惩罚贼，盼望其他的人就不去做贼，制止其他人不做贼。同样的，谋杀的人、逃税的，或者是伤害他人的生命的人，也是一样。在圣经里有一些 为了制止犯罪而定的惩罚的。当然这些惩罚差不多都不一定是只有这一个动机而已。例如申命记第十三章说，敬拜其他假神的以色列人需要被打死，用石头打死。然后呢他下面加了这句的话，申命记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还有在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洁净和献祭的制度，其中一个的扮演的角色就是约束人，制止人不要犯罪。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有它的教育性的功能的。事实上这些献祭等等是没有能力去清洁罪人的，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教育性的 pedagogical。 当以色列人看祭司把人的罪孽转移到这个动物，然后把这个动物杀死把它烧的时候呢，参考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他们会更加的了解罪是多么的严重，更加的了解罪的后果。他们可能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去思想上帝所应许的将来要来临的完全的赎罪。他们可能会求上帝开恩来赦免他们的罪。因此制止是一个的动机，我们惩罚那个犯罪的人去制止其他的人不要犯同样的罪行。第二个动机 Reformation， 道德的重整或者是改革。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的动机支持刑罚的就是 Reformation， 道德重整。我们要惩罚这个犯罪的人不是制止社会其他的人，乃是为这个当事人为他的好处而惩罚他。这里惩罚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好叫他自己不再重犯这个罪。这个动机在圣经的律法上也是有的。譬如说教会的惩戒或者管教就是有这个恢复重建这个生命的目标，对一个犯乱伦的教会的会友，保罗吩咐教会要开除他的会籍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要这个犯罪的人呢、因为教会的管教而带来得救，就是保罗要让这个人得救是管教的后果，好叫他不要受到永恒的惩罚。所以当这个人或者其他的犯罪的人事实上悔改的时候，保罗就要求哥林多教会饶恕他安慰他，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在家里面 惩罚孩子们，当然就必须要有这个的动机的。箴言22章第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赶除愚蒙。好，第三个动机 restitution 赔偿。在摩西的律法，假如有人使别人失去他的财产的话，他必须向这个失去财产的人做赔偿的。有的时候究竟赔偿多少呢？没有直接的说明。出埃及记22章5到6节，然后第12节，22章5到6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火捆、站着的火捆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偿还。12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按照我们的推测，在这些的个案里呢，这个当事人呢只不过是赔还主人所失去的，因为这些的丧失不是故意的。譬如说，当一个养动物的牲畜的人让他到其他的人的田里面去吃他的谷，22章第5节。可是呢，假如是偷盗的话，就必须要双倍的赔还了。出埃及记22章第4节、第7节和第9节。第4节，若他所偷的换牛、换驴、换羊，人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第7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第9节，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或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的赔还。所以假如某某人从另外一个人偷了10条牛的话，他就要赔还20条。在某一些的情况有更高的惩罚的。出埃及记22章第1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的。假如偷东西的贼不能够赔还的话，他就要卖自己的身做奴隶。参考本书34章，我们讨论过希伯来人的奴隶。所以我们看到制止 deterrence 这个动机呢，是专注于整个社会上的人士。道德重整呢，是专注这个当事人。赔偿呢，是专注那个受害者。这里我们惩罚这个当事人，好像那个有所损失的受害者能够恢复他的生命的重整。第4，约束 restraint。 惩罚呢也有另外一个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当事人呢从社会中隔离出来，挪走他。这里我们的目标只不过是让这个当事人离开我们，与道德重整一样。这里惩罚的动机是专注于这个当事人犯罪的人，但是这个动机是很不一样的。 restraint 约束往往是因为道德重整的盼望已经消失了。譬如说犯性罪行的人，一般来说社会都觉得他们是没有盼望被修复，没有盼望康复了。 因此社会就在他们身上加了诸般的限制 restriction， 好叫他们离开那些将来有可能做受害者的人。监禁往往也是一种的约束，无论监狱对犯罪的人有什么的后果，至少在某一段的时期，这些犯罪的人呢，不能在街上自由的走荡。这个动机很少在摩西的律法中找得到，但是 cut off 这个词，减除，被减除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是指从上帝的子民被放逐。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三十三和三十八节，第三十三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高高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三十八，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三十一章第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的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所以剪除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是指从上帝的子民中被放逐。假如以色列真的把他们一些的人民呢，放逐到他们国家的疆界以外的话呢，这个效果就是约束这个以色列的群体重犯这些罪。还有第五、第六个动机，就征税和报应，我们下一讲继续讲。